有的人都一起唱的那个副歌的部分。可以学好这个代祷的功课，啊，我们休息一下，我们20分那个表20分，我们再开始回来好吗？好，谢谢。啊，再来唱这条歌，唱这首歌，我们先唱英文的，然后再唱中文的。英文的字会很小哈，字会比较。At the cross of the day, when you kneel to pray, will you remember me? I need help every day, this is why I pray, will you remember me? Oh, when you pray,Will you pray for me? For I need His love and His care. Oh, when you pray, will you pray for me? Will you whisper the cross of the day, when I kneel to pray, I will remember you. You need help every day, this is why I pray, I will remember you. Oh, when I pray, I will pray for you, for you need His love and His care. Oh, when I pray, I will pray for you, I will whisper your name in my prayer. 中文的来，一直劳碌完毕，没祷告去世，是火将我点起，每日需要能力，所以请问你是否将我惦记？哦，当你求，有我为我求，因我渴望主爱无忧。哦，你求，有我为我求，这位神的我明白求。你命令坚贞使我祷告去世，我会为你祷起，每日需要能力，所以我去世，我会为你祷起。哦，当我求，这首歌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再拿出来，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跟讲义。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第27页的 J 那一段，那现在我们要再讲下去。糟糕，自己没有圣经，我要去找一本圣经。哎，你没有圣经的话，到后面呢，后面有几本圣经哈。啊，再没有的话就攻击看。我们来看18章好吗？翻一下圣经哈。咱拢看 PowerPoint 看久，怎啊大家拢扁担哈？就忘了带圣经。我记得以前在小的时候哈，做礼拜圣经圣诗都是自己带的，教会没有哈。会记去教会拢嘛，家己安尼爱的啊。现在因为我们用 PowerPoint 去哦，好，谢谢，这样就好，就在这里好了。那需要的人来这里借了哈，借了等于再还哈。18章，我们要从17节，18章17节。你看那个上下两段圣经18页哈。也许应该从16节才对哈，这个搞错，应该到15节一段。那个16节的上面有一个大圈圈，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大圆圈哈，那个代表是一个段落的意思了哈。我们隔段这个没有隔得太好。好，三个人就是上帝、耶和华，还有两个天使哈。他们不是亚伯兰，不是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那个烤牛排吗？好，然后吃完了，他们就要走了。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所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跟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啊，这个上次我讲过，这个就是那个东方人的礼俗啦，哈，就是有客人来不会在门口再见，有时候会送到我们这个庄的口，然后再跟他再见，哈，就送个正靠，我们就送个上个门靠了，哈，那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这时候讲一句话，这句话很特别哦，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所有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是上帝决定要跟亚伯拉罕透露一点他要做事情的动机。上帝这里有好像喃喃自语，自己在想：为什么我要让亚伯拉罕知道我要做什么事呢？因为他将来要成为大国，我要教他一个功课。要让他知道，这个清楚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上帝就开始跟亚伯拉罕说话。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所以这里变成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哄瞎，就是有听到那里有不好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眼看，就是他要亲眼来查看，他要求证听到的报告跟事实有确实一样吗？他要做这样的动作，就是要做一个处置以前，他要很确定不是听错了，不是有人传错了，所以他要亲眼去看。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所以可能已经送到村子门口了，那两个人走了，可是亚伯拉罕还陪着第三个，就是上帝在那边，两个人就继续往索多玛的方向再走一段，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不走了，他就站在那边了。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因为耶和华已经透露索多玛、俄摩拉是这一趟的那个目标，哦，他要去检查，如果不对，他就要把他们整个灭掉。然后亚伯拉罕开始祷告了，这个他的祷告，哦，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难道你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杀吗？难道你不考虑把里面的好人救出来吗？就是那个城是不好，可是难道真的大家都一样不好吗？难道你不做区辨吗？第一个要求是这样，难道你不区隔吗？然后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哎，这一句话跟刚才那一句话就不一样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逻辑的跳跃？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因为前面的逻辑跟后面的逻辑是矛盾的，可是亚伯拉罕不管了，他借着前面那个，然后 马上就跳到后面这个要求，因为后面这个就变成是好坏都不分的了。他不是说为了那几个好人就把坏人赦免吗？那不是又好坏不分吗？他本来不是要他好坏分吗？那后来要求是好坏不分，所以这个很奇怪。这个你仔细看的话，这个中间有跳了一个 gap， 有一个 gap 啊，大的那个落差，他也不管了。然后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个又回到原来的好坏要分的啊。所以这里亚伯拉罕跳了几个逻辑啊，又跳回到原来了。难道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这个是公义原则 ，the justice principle， 他又回到公义原则。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看见了五十个义人，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人。”耶和华回答的不是公义原则，是慈爱原则。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这里有两个原则在那边跳啊，这个也是基督教很难让人家接受。一面又要讲公义，一面又要讲慈爱，到底你们是在讲什么嘛？因为慈爱就不公义，公义就不慈爱，这是一个我们说很矛盾的。可是基督教两个都要讲，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困扰在那边哈。那上帝开一个价码了哈，就说我砸五十个，我就饶他们五十个哦。亚伯拉罕说：“虽然我是笨蛇哈，我是灰尘的哈，还敢对主说话？假如少五个，欸，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议价小组在做的事情了哈。减十万，减一百万，好不好？咁安尼就不爱做哈。”类似这样啊，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以前的议价小组大概召集人哦，他就开始跟上帝什么帕拉根开始议价哦，那五个呢， 难道你那么在意吗？少五个怎么样？那他说耶和华算是不错了，如果我们的厂商是这样就很好。他说我如果有45个啊，那就不毁灭，要不然说也买啦，40怎么样这个真的很厉害他说好了，40个也不做。有人说卖手机不要生气，再一遍，如果30个呢？他说好，30个也不做。有人说我再讲一句20个怎么样？这次跳比较快的，不是5个跳，一下跳10个了大胆一点的，这我们叫做Holy boldness 神圣的勇敢就是敢跟上帝要，可能本来上帝就想做的事，可是他就是敢跟上帝大胆的跟他大大的开口他说20个呢？上帝说好啦，就20个也不昧啦，要不然说拍谁，不要生气啦，10个呢？也如果我们这一次可以这样从50讲到10的话，我们教会会省很多钱，我们希望带导小组也有这个能耐就是 20% discount 了，50讲到10了结果上帝说什么 OK 这个生意很好做，就是一下就五分之一了 OK 没有问题，要不然拍些个拱的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吧，就是50讲到10了啊，对不对？所以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完这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坏人祷告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第一件我要讲的就是上帝好像欠亚伯拉罕一个人情，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上帝会讲不可吗？我说这个表示上帝认为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的关系，这样说好了，你的最内心的事情你只会跟你最好的朋友讲，这样讲对吗？有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你有一些事情让别人知道，那个朋友不知道，那个朋友会跑来跟你抗议，会不会？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不够朋友呢，你那个事别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好朋友，你都不跟我讲，这个算什么朋友吗？所以朋友之间有那种互相分享内心世界的义务还是责任，我不晓得，就是说够朋友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内心的话谁都不讲，你会跟我讲，我就觉得你真的是把我当作够朋友，这是一个好朋友的一个 criteria， 一个标准。所以看起来在这边，因为圣经讲到上帝把他看作朋友的全世界就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伯拉罕，圣经有明写的，就是上帝跟他讲话好像朋友一样，我是上帝就称他做朋友，这两个，所以这个是上帝表示他跟他够朋友。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关系决定你要透露你的内心世界的深度，这个应该成正比，关系越亲密你愿意吐露给对方知道的就越深，关系越浅你能够讲的就越浅。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提到的分享，我的讲义提到关系影响沟通的程度。后面我就接着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都不跟我讲话？可能是我跟他关系不太好吧，这个是衍生出来的问题。我们不是常常在说啊，怎么就知道上帝的旨意，你就不要问了，你跟上帝够好的话你不问上帝也会自己跟你讲，因为亚伯拉罕根本没有问，也没有不知道，可是上帝主动的跟他讲，这是关系好到一个程度上帝主动的想跟你说一些话。那所以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最好的方法是跟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在亲密的关系下面上帝就自己会跟你说了，这是一个我连带想到的。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好吗？第一个看诗篇25篇第14节，和合本圣经是674页，诗篇 二十五篇第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跟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就是你跟神亲密的话，神就愿意把他的意思让你知道。我们再看一处圣经，阿摩斯第三章第七节。阿摩斯在旧约诗篇的后面，在1074页，和合本的圣经1070页，阿摩斯第三章第七节，这句话也跟创世纪这个回应哈，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换句话讲，就是说他要做事情，他会先跟他的好朋友讲，讲完才做他的事情，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再看约翰15章15节，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把他当作朋友。约翰15章15节，151页，新约部分，151页。我从13节来念，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称你们做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愿意跟他亲近的人分享他从上帝听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跟上帝有够亲近吗？如果有的话，上帝的事情自然会让我知道。好，我们再回来创世纪18章这里哈。那接下去我们看讲义18章18节，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国哈，然后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这是上帝从创世纪12章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不只是要从上帝得福，他也要成为别人得福的管道。因为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那么这件事情跟亚伯拉罕要知道耶和华做什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连起来来考虑？那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我的讲义说，从蒙福者到祝福者的管道。那亚伯拉罕开始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万国包括坏国，包括很糟糕的国家，他怎么成为他们的祝福？他就是成为他们的代祷者，替他们祷告。所以如果说你认为我们这个邻居是坏邻居，你就应该多多替他祷告，而不是就不替他祷告。因为希望借着你的祷告，如果上帝感动他，他能够改善跟你的关系。从蒙福者到祝福者的管道，这是代祷者的角色。那这里面还有两个东西我要提出来。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所以他很重要，他要学到一个功课。如果你万恶不赦，什么坏事都做的话，上帝会审判。他要亚伯拉罕学会这个功课，所以上帝要教亚伯拉罕借着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要让亚伯拉罕学会这个。为什么？他才可以教他的孩子，知道吗？跟他的孩子说不要胡搞乱搞，乱搞的话上帝会打屁股。因为我就亲眼看见上帝灭了那个国家。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你的国民就是大家都秉公行义，得上帝的欢喜，这个国才不会被上帝灭，他才可能成为大国，不然他就亡国了， 就不见了。所以上帝答应亚伯拉罕说，如果你听我的话移民到 巴勒斯坦去的话，我就让你成为大国。其中一个条件是你的子孙都要秉公行义。啊，这是一个让亚伯拉罕亲眼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他学到了，如果他有教下去，他的孩子孙子有这样听，这上帝说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才会实现，或者会成为王国而不是大国，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上帝说，我既然要祝福他，让他的家族成为大国，我就要教他成为大国有条件的啦，不是说上帝祝福你那就无条件将来你们就是得 没有那样的。如果你胡搞乱搞，上帝还是会处罚你，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会审判的。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你看看当后面就提到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种植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那个是一个目的。所以这个叫做实物教材，就是让亚伯拉罕看见一个真正的不好的例子，因为为非作歹被神审判，让亚伯拉罕知道说，如果他上帝答应他这个要落实在他的家族里面，他要好好教他的孩子学会好好遵守主的话，好好秉公行义，不要乱来。乱来的话，上帝给亚伯拉罕答应的那个就不会成就。我就想到那个大卫王，大卫王也是一样，他得了权势以后，他就说啊，拍谁哦，我住在这个高楼大厦，啊，耶和华住在那个帐篷哦，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说啊，我应该帮耶和华也盖一个好的宫殿，让那个约柜就住在那里面，不要住在帐篷。结果上帝说不行，你的手不干净，因为你这一生杀了太多人，我要一个是和平的，就是手没有杀人的来盖。他说你的孩子，他说你既然在意我住哪里，我就在意你这个国家，我会祝福你，让你这个后裔蒙我祝，成为很大的国。可是后面有一句话，他要秉公行义，他如果不这样做，我还是会处罚他。所以上帝不是无条件的祝福他的子女，就是因为大卫很好，所以上帝就是撒旦要给他，可是后面要拿得起这个礼物的条件，就是你要照上帝的话做，否则就得不到。那所以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也这样讲。你注意看，他献殿最重要的祷告是说：万一我做错了，如果我悔改，希望上帝你还可以原谅我。那个变成他祷告的一个重点，很奇怪。一般我们献殿应该说感谢神啊，赐给我们过恩典，感谢神啊，这个盖得很漂亮，感谢神啊，希望很多人来这边得救，应该都是讲好话。可是他很长的内容就是：如果我做错了，如果我的百姓做错了，如果我们真的被灭国了，希望你给我们再一个机会。所罗门要的是 second chance， 就是希望你饶恕我，能够再给我一个机会。所以这里面其实所罗门已经隐隐也知道说，其实人迟早会做坏事来，所以在跟神要那个恩典。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亚伯拉罕的祷告类似，就是说做错事的人，上帝你要不要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这个是饶恕。对一个神要祝福的人，如果他做错事情的话，他应该受到处罚，这是公义。那这两个东西在这一段里面，我觉得交织在一起来。这两个不容易同时讲，可是圣经的作者就借着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就把这两个 idea， 这两个主题就放在一起。那第一个主题就是说，上帝要祝福你，可是你要拿得起这个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他必须要教他的子女，他怎么教他？用真的例子教，比用理论教有效。所以上帝说，我要好好的跟亚伯拉罕讲，这个国家被我亡掉，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做坏事，不照我讲的去做，没有良心的事做尽了，丧尽天良，所以要把它灭掉。那我要你看清楚这件事情，那你好好的教你的孩子，不要胡搞乱搞。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所以我这里就提到说，治国之道有没有？我是88下面写一个一，治国之道后面叫神审判，神是会审判的。你不要以为上帝现在没有打你，就是他忘记了，不是，可他可能在等时间。第二个，我说历史诠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像阿摩斯第三章，就是说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跟他的先知讲，就不会做。为什么？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以后，马上大家就要来解释这个历史。如果上帝没有跟他的先知讲的话，就是各自解读了。比如说，这一次南部水灾发生了，很多人是全家被埋掉了。只有一个刚好去台南去上班，什么没有回来，全家剩下他一个，他就负责回来哭，因为挖不到尸体，有这样的情形。 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不久，哎、欸，他们家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全家都被埋掉呢？那全家被埋掉，这个人为什么他逃过一劫？马上后面就有人会解读，你知道吗？哦，或是这个村为什么被埋掉呢？是他们水土保持做不好吗？还是政府在上游几百公里的地方，在下面弄，哦，就是把那个地弄松了，然后下雨那个土就下来了，还是什么什么，还是台湾人因为拜拜，所以上帝不高兴，所以就把你灭掉。你知道我意思吗？一个灾难发生以后，大家就会众说纷纭呐，哦，怪这个怪那个，人很少心甘情愿的接受一个灾害，很少。啊，对啊，那样人都会问说为什么？啊，这个就是我叫历史诠释，这样了解吗？历史诠释如果正确的话，人类就可以从灾害当中学到功课；如果错误的话，就是继续的错下去。所以上帝说，我要做一个审判以前，我一定要跟我的先知讲。我们再回去看阿摩斯嘛，我后面有不是给你一个阿摩斯吗？刚才那个第三章第七节哈，那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哈。阿摩斯第三章第七节，就是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就一无所行。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当耶和华做一件事情大家搞不懂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先知因为上帝已经有跟他解释那个正确的意义，那个诠释，先知就可以出来讲话。所以你可以讲到先知的一个角色，就是做历史的诠释者，成为后代的一个教导。先知是不像国王有权力来做决定来带领百姓，可是至少他可以做一个诠释者，那我们叫做社会良心。你听过这句话吗？小的良心。那有时候我觉得啦，就是你一旦成为权力中心，你就是要那个叫什么，你全部执政就全部负责，因为你有权嘛，你决定错了，你就要负责，这是一个，这是执政者。可是执政者要旁边要有一个观察者来给他诠释，因为当局者迷啦，有时候有一些权力的那个分配啊什么，有一些问题哦，那旁观者就清嘛。那所以好像一个民主政治需要有这样两个角色。你知道我想要讲，就是说在野党跟执政党都很重要，在野党就是扮演好的诠释者的角色。那执政党就是扮演好的这个做决定，然后我们的政府的资源、社会资源怎么使用，才能够为全民求最大福利的那个责任。那没有说哪一个比较不重要，因为这个诠释者，就好的诠释者，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诠释者，就可以给执政党一个很好的借镜，知道吗？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啦，你要扮演这个角色，你就不能执政，因为你一执政你就要放弃这个角色。所以有人说教会应该是永远的在野党，那个意思是说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教会应该站在民进党这边，让民进党做一个很好的在野的角色；国民党在野的时候，教会应该站在国民党这边，让国民党扮演一个很好的在野的角色，而不是跟某一个党就摇起来，你就一直你的角色就要一直变，因为他执政的时候，你就不好再扮演那个在野的角色，因为你跟他结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关系，就是你要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叫做永远的在野党哈。所以我跟执政是没有关系，因为上帝给我的使命是先知，所以我就是一直做诠释。那当你在吵的时候，我就是批评你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做的全部都对嘛，总要有人告诉这样不好，我说怎么做会更好，为了全民的利益哈。所以这是一个角色，所以可以这样讲哦。这个十八章十八节我说治国之道，那个是执政党，知道吗？那历史诠释，这个是在野党，那我们需要两者啦。哦，亚伯拉罕如果他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 那么他下面的子孙就像以色列国好好的交好，没有走偏的话，那么他是执政党嘛，就是他是管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真的是遵守耶和华所说的十诫，真的这样做的话就蒙神的祝福，这是执政党的角色扮演好。另外对于以色列国以外的国家，亚伯拉罕只能扮演先知的角色，因为那个不是在他的范围嘛，比如说埃及啊，比如说巴比伦啊，亚述啊，他只能扮演历史诠释的角色，他要讲的话只能说啊，上帝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那个是在野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说有两个，因为亚伯拉罕要两个角色，一个是他要成为大国，第二个是他要地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这个得福的角色他只能从先知的角色扮演，把神的意思交给地上的万国，让他们有机会听神的诠释，这个历史事件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亚伯拉罕变成两个角色都要扮演，一个是成为大国，一个是成为别国的祝福。别国的祝福应该是由历史诠释来达成，那成为大国就是从统治者的角色怎么样教导他的子孙能够照这样做。那第三个角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代祷者的角色，为那些不听上帝的话的人在上帝面前祈求恩典，这个这些个亚伯拉罕可以扮演。所以变成这里有三个角色亚伯拉罕要扮演就是了。好，我们看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的。你看我十九节的讲义，蒙福之路，第一个他要遵守主的道，就是亚伯拉罕自己要遵守主的道。第二个他要会把这个交给他的下一代，要会吩咐教导。所以下面我就提到宗教教育的责任。一般来讲，大部分的父母都认为说教会应该有很好的宗教教育，特别是儿童，所以我们应该请一个很好的牧师，他负责教育的，然后训练很好的儿童的老师，礼拜天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的儿童很好的宗教教育，这个没有错。可是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因为儿童的教育责任是在父母，不是在教会，我们常常忘了这一点。一个礼拜一个小时能够影响多少你应该知道，这个小孩子如果没有上学的话，一个礼拜都在父母的影响下面，然后才一个小时到儿童主日学听老师，不管老师讲的再怎么好，这个不成比例啊。所以我们说希望学校教会给的只是一个帮助啦，一个辅导，其实你的小孩将来怎么样，父母逃不掉一个最重的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你每一天跟孩子在一起，你有没有把神的那个道借着你的一言一行，不是每天都叫他坐在那边上课，我想这是不合理的啦。但是你的信仰有在生活化，有给你的孩子一定的影响吗？啊，这个影响会让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走他信仰的路。所以这里上帝在意的是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吩咐他的众子他的眷属遵守主的道，然后他自己要这样做，然后呢他也可以教他的子孙这样做，这是我对十八章十九节的一个感受。再来我们看二十节，这里呢就是从声闻到眼见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应该是一种称作 anthropomorphism， 就是拟人化。上帝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不需要跑这一趟，如果他叫上帝的话，所以他跑这一趟其实是用好像上帝是人没有去就不知道的那种形式来表达。这是一个要了解，如果上帝是上帝根本早就知道很清楚啊，不然他怎么叫上帝？他不需要跑了，可是他要这样跑是代表我们用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上帝。所以上帝要了解一件事情，一就做两个动作，一个是 听到有人报告，第二个是他亲自要去查看，这两个动作都会做，可是他不需要自己跑来当地啊，因为他有那个很好的那个 monitor， 他有很好的 remote control 哈，那这样一弄什么都看得到哈，所以他要看也不需要跑来看，我们现在都不需要这样了，还说上帝哈，我们教会就有弟兄奉献了一套那个 monitor 嘛，然后就装在教会那个，最近在建堂办公室拆的，因为不久要拆掉，那个 monitor 就没有搬过去嘛，所以你知道吗？我晚上我们都下班了以后，我跟我老婆就坐在电视前面，就看有没有人偷来我们教会哦，因为那个东西就连到我们家的电脑是可以看见我们的教会的大门口。那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系统就是搬走了，没有再接起来，所以就看不到。我就跟办公室说：“哎，拜托把那个整个公司来，要把我们那个东西要拔起来，要拔到新的办公室嘛。”那这边说拔好了，可是那个电脑又没有接上哦，我还是看不到。那在那个是我们那个 Daniel 那个亚德帮我们 set up 哈，可以，我们叫 remote monitor 嘛哈，是可以这样做。我们人都可以这样做，一个很简单的。你知道那个美国，他在美国可以看到阿富汗的一个窗户，他可以瞄准就打进去，知道吗？到这个程度，你用过卫星定位吗？那个开车那个很简单，那个就是一个 monitor。他知道你的车在哪里，他里面有一个档案，然后根据你的位置跟他的档案，他会知道你。所以如果你要偷车，第一个要先把那个拔掉，因为警察马上知道你在哪里，这个有很笨的贼以后马上被找到，因为那个东西不是让你知道你在哪里，人家也知道你在哪里，这整个 monitor 所以上帝是知道啊，怎么会说不知道呢？可是他这样做是表示说我要查清楚而已啦，所以我的十八章二十节就提到由声闻到查看，表示是无众勿往哈。即使神是无远弗届明察秋毫了哈，这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表现 （anthropomorphism） 来表达上帝是要确信，他要处罚以前一定要确信，的确是这样，他才会做。我们看几节圣经哈，就是上帝怎么知道的？这个风闻的事情很多哈。我们看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这是该隐哈，该隐的名字取得很好，就是应该躲起来了哈。那他自己没有躲起来，他是把他的弟弟的尸体躲起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做这种事情哈，就是干了坏事以后，就要人家不发现，就把那个尸体想办法埋起来。听说最近有一个人把人家杀掉，然后用哑铃把他绑在腰部，就是以为下去，哪里知道他忘了哈，尸体在里面开始烂的时候会砰，你知道不？会胀，里面会有气。那个气就比哑铃厉害啊，就连哑铃都整个弄出来，所以他那个没有算啊，那你要弄够重嘛，对不对？那不够重啊，就被发现了，就是那个尸体飘上来，然后绑着两个哑铃哈，真的是这样。我们每次刚才我说那个孩子把人家杀死，在地上挖个洞就把他埋起来，该隐也是这样，把他弟弟杀掉以后挖个洞埋起来，结果上帝说什么？有声音啊，会叫。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什么事啊？”因为耶和华那时候，你弟弟在哪边呢？万灾啊，你自己去找。那耶和华说：“你做什么事啊？”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的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所以这个是上帝听到那个喊冤的血的声音哈。那这种喊冤哈，都会发生的，在台湾也听过很多哈，就是死掉被人家凶死的，不是自然死的哈，都会喊冤呢，会向他的家属喊冤，会向检察官喊冤。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报告，所以冤的人呢，他不，我们叫死不瞑目。最近有一个小孩子在火车上面被一个人怀疑偷看他女朋友的胸部，然后就一刀把他杀掉了。啊，报纸说到埋葬那一天呢，还死不瞑目哈，就是冤呐。哦，他说我没有看啊，我没有看啊，啊怎么就一个刀子就把我肚子捅一刀就死掉了哈、哦？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陆正啊，陆正是跟我差不多年岁的人，大概有印象，年轻的不小的哈、哦。他是被一群人把他杀掉，然后丢到海里还是什么哈、哦，然后找不到尸体，什么都没有。后来是他们就没办法破不了案哦，后来就到。可能凶案的附近呢，拜他， 他就回来喊冤了，就破案了。这很好玩，就是 你相信人死后还有声音吗？还会叫吗？还是你觉得这只是传说？有太多的这个个案让我有一点我们说毛毛的，就是说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可能还有一些可能的互动啊。这里提到上帝提到说这个人血啊在地里还在叫，所以上帝说我有听到了，所以我来问你，你弟弟在哪边？这是一个。我们看19章13节，19章13节，这是下一次我们要念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一样。这两个天使先到那边去，上帝就跟亚伯拉罕在那边谈话嘛，两个天使先去，那他就说12节，两个人就是天使就对罗德说，你还有什么人吗？女婿啊，女儿啊，还有一些属你的人，你都要把他们带出去哦。13节，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所以很明白的，就是上帝那边有一个 recorder， 有一个，所以有冤的话，他那边有记录，有听到。好，我们再看雅各书第5章，这是对老板讲的话，所以做老板的要仔细看哈。雅各书第5章第4节，就是那个 bonus 少给的话，那个上帝也会听到哦，这个就严重哈。当你的劳工觉得你有欺负他的时候，他会 murmur， 这个 murmur 上帝会听到哈。雅各书第5章333页，如果是和合本上下两段的圣经，第4节，第5章第4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那收割的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朵了。这个，所以有被杀掉的，还有被欺负的，就是强势的人就欺负弱势的人。那你以为说，我是老板啊，我不高兴不给你就不给你怎么样？可是产生这种冤的时候，上帝说我会听到，我会听到。所以我们记得哈，上帝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而且他要处理前，他还会再确认。那用的方法就是用拟人法，就是说他会详细来查看哦，确定。就好像说，这个法院的系统哦，有人说他怎么样不会就判罪，一定会经过这个审判的过程啊，整一个过程就是检察官一定要再去现场，然后确认这些证据以后，才能够法官才能够判哈。所以从声闻到查看，那18章21节，他说：“若是不然，我也知道哈。若是不然，我也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上帝是知道的。我挂号中挂号，我就写说，事实上，上帝不必亲自下凡视察哈，所以呢，代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本来上帝在天上高高在上，现在他直接到人间要涉入历史，所以我英文写说 transcendence， 然后用一个大语就是 transcendence 到 imminence 哈，就是远在天边的上帝现在是近在眼前，因为他要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用。在天上，然后从天上下来亲自查看，用这样来表达从超然到内住的上帝哈。我们看有一些经文哈，《历代志下》16章第9节，《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这个犹大王亚撒被那个先知哈拿尼责备，因为亚撒去求助亚兰王哈，没有求助耶和华。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行这事愚昧，死后你必有征战的事。结果呢，这个亚撒呢就不高兴哈，他就把他关起来哈，他来讲乌鸦嘴，就是讲他不好的话，他就把他关起来哈。 啊，其实这个亚萨哈，如果你了解的话，亚萨其实还不错啦，在所有以色列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哈。可是再好的王总有一点缺点，就是他被发现了一点缺点，就是他碰到有困难的时候哈。你看那个第十五章开始哈，亚萨呢，他就有除掉那个他的阿嬷立了很多那个神明哈，他都把它除掉了，然后全国回来归向神哈。你看十五章十六节，亚萨就贬了他的祖母马家太后的位，因为这个阿嬷是把很多神明引进来的哦，他就有做处理呢，那做得很好哈。可是后来就是这一点做得不好，因为他需要帮忙去找亚兰王，不是找耶和华哈。然后后来他又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我们转过来看十六章的十二节哈，他不晓得他的脚哈什么东东了哈，就生病了，然后他没有祷告，他就找医生哈。那他是说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啊，后来就死掉了哈。所以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碰见国家有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去仰望神，他自己去找别的国家来帮忙，结果神说这个国家将来变成你的问题，真的后来变成他们的问题哈。那另外一个，他自己有病没有祷告，就找医生。那不是说基督徒不能看医生啊，他说只看医生了哈。那个只是问题了哈，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一面看医生一面祷告了，这就是我的态度哈。这个看医生跟祷告是不互斥，不需要把它隔开嘛哈。我们多一个嘛，我们多一个祷告哈。好，那这是历代之下十六章第九节。那我们看见亚萨王也是一样哦。那先知已经跟他讲了，他把先知关起来哈，很好玩哦。很多政权都这样了，就把异议分子就把他关起来，以为这样就没事啊。异议分子是关不住的啦，人可以让你关呐，可是那种想法哈，那种意见你没有办法用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了哈。那在家里也是一样哦，你把那个有不同声音的人硬压，你是可以暂时让他不讲话而已，可是他那个意见还是在那里面的，你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把他弄，用强制的做不到。我们看箴言十五章第三节，箴言在诗篇的后面。箴言十五章第三节就提到上帝是无所不在哈，780页，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哈。我看阿摩斯第九章第八节，阿摩斯第九章第八节，1080页。阿摩斯先知也这样讲，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强调就是耶和华是眼目查看全地哈。那一个就是确定是应该叫什么 punishment must match the crime， 就是说他要确定这一个城做得多坏，他给他的处啊，必须要跟他坏的程度成正比，这才叫公义啊！不是说坏了就罚，哈，比较坏的罚多一点，比较没有那么坏的罚少一点。所以他要查看这个，要确定这个公义是恰到好处的公义哈。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你记得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跟耶和华订约的时候，那么讲一句话吗？就是亚摩利人那个罪恶还没有满盈啊！哦，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上帝不是让亚伯兰把牛剥成两半，然后有一个冒烟的火把就从那个走过吗？然后上帝就让亚伯兰讲一些话，说你的子孙要到埃及400年，为什么？因为迦南地的人还没有到可以灭绝的时候，要等到那个时间哈。所以就十六节哈，到了第四代，他们才会回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这里有一个上帝的考量，就是说要等到非罚不可的时候，上帝才会罚。只要他还没有满盈，上帝还会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悔改，有一点这个意思哈。不要等到最后那一刻哈。那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第七节， 是一章哦，这个是上帝就下去哈、哦，我们说上帝从上面下来哈、哦，下去，然后在那边变乱他们的口音，那个下去就是从 transcendence 变成 imminence， 上帝要亲自来处理，要介入历史的意思。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这里也提到下去哈、哦。好，我们看第七节，七十一页，上下两段和合本圣经七十一页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所以这里有一个动作，就是叫下来，下来就是从 transcendence 变成 imminence， 这是一个意思哈，从高高在上超然的上帝变成内住的上帝。第二个就是要确定他们的坏的程度，我英文叫做 check out detail 哈 ，investigation before infliction， 就是要处罚以前先确定他们坏到什么样子，所以确定以后他才会给他处罚。这是耶和华下来的一个可能的意义是这两个了哈。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两个人转身离开，向索多玛。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面前，还有二十三节就进前来哈，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一个圣经用的名字，就是 before 亚伯哈，在耶和华的面前，代表跟神的亲近啊，代表跟神的亲近。记不记得那个圣经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记得吗？在我面前，不是在我背后。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很亲近，面对面、啊、面对面到耶和华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哦、扮演中介者的角色 intercessor、哦、或是 mediator。 我们看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737页，这个站在耶和华面前、哦、除了跟神亲近，第二个角色就是站在耶和华跟他要审判的人的中间，这个叫做中介者、哦、mediator。 23节737页，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下面有小的字叫原文叫做破口，就是站在那个地方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那这一句话的背景你记得吗？就是当那个摩西上去，上帝交代他怎么造会幕，四十天在上面，那下面的以色列人就动不了，就等不住，然后就逼亚伦，亚伦就帮他们弄了一个金牛犊，说啊，这个就是，那摩西下来当然就不高兴嘛，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上帝也不高兴，所以摩西发过圣旨以后回到上帝面前，就跟上帝说，哎呀，这些人真的是很糟糕哦！我才不在这样子哦。他说好了，那如果你要罚的话，罚我了。这很特别哦。摩西做这样的祷告，说如果你一定要罚的话，罚我了。哦，你就让他们一次机会。上帝说不是啊，谁做不对我就罚血。然后摩西就在那边为以色列人跟上帝求情。哦，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祷告哦，就是。摩西成为一个中介者、代祷者，他就站在以色列人跟上帝的中间。你听过那个故事？就是说，当那个黑道要杀你的孩子的时候，说你为了救孩子，你就跑到中间，你知道意思吗？那结果就是你中刀子哈。所以中介者是蛮危险的，他就是为了要救那个可能要被害的人，他就插进去。那个 intercession 就是。插到中间去，我们叫中介者，就扮演这个角色，那个叫破口。摩西就站在那个破口，等于挡耶和华的子弹啊，这样讲就是上帝如果不高兴，你就杀我好了，让他们再一次机会吧，这个叫做中介者啊。亚伯拉罕现在就要扮演这个角色，他就是耶和华看着索多玛说我要杀他们， 要不然就站在上帝面前说：“哎，卖了，卖了你了哈。”嗯，爸爸要打孩子，妈妈就站在中间，然后妈妈就被打一下。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玩过这种游戏哈？爸爸打下去了，妈妈就很急，就赶快就冲到中。那妈妈是扮演中介者的角色。我记得我在恒春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老二，哇呀，不讲理，一直要，我觉得说怎么跟他讲，就是他很坚持。我说你再讲，我就打你。然后他的回答是说，我要再讲，可是你不要打我。哇，这个我气死了，然后就打要打。结果我们有一个护士小姐听到，就赶快跑过来。就打下去，那个小姐就跑到我身上，就把那个小姐打一巴掌，啊，拍死我！都怎么可以这样呢？啊，那个小姐在那一天晚上就扮演中介者，知道那个意思吗？那个介入啊，就介入，就真的就哇，跑很快跑，然后我没有看到他从后面跑过来，然后我打下去，啊，我那个孩子就站在我前面，他不会跑，他站在那边，我还是要讲，可是你不要打我哈，我说你再讲就打你，不要打我，我要讲，然后打下去，我噗，怎么不对？是打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中介者跑来了哈。耶稣基督就是做这个角色，他上十字架就是跟上帝说，如果要罚我，就饶他们吧。摩西做这个角色，亚伯拉罕做这个角色，这个叫做 intercessor， 我们代祷就是站在神的面前，神啊，你让他一次吧，再给他一个机会，这个叫中介者，好吗？哈，就是站在耶和华面前，我觉得有这个意思了哈，就站到勇敢的站到那边。我们看耶利米十八章，二十节，这个耶利米也是做这个角色，然后做得很冤枉，因为他为那些人祷告，那也苦劝那些人，结果上帝没有打他，是那些人打他。所以中介者很倒霉哈，就是不是被上帝打，就是被那个你替他祷告的人，有时候他们反而会打你，因为你是乌鸦嘴。像那个先知不是跟亚撒王说麦亚尼麦亚尼哦，结果他就被关起来哈。你种在中间，两边不讨好，不一定是讨好了哈。所以耶利米就是这个角色，你看看906页19节，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的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哦，站在你面前，这句话就是中介者了。哦，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结果他们背后捅我一刀。哦，我站到他们前面，到你的面前替他们祷告，还有劝他们不要这样做，结果他们就是欺负我。哦，这是耶利米可怜的中介者的角色了。哦，我们看以西结22章30节，以西结在耶利米的后面。22章30节，这是上帝的感叹。上帝在找这样的人哈，可是他对以西结说：“我找不到一个。”30节，997页，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强援。我们最近在讲到，就讲那个什么尼西米，他就是做这个角色，就是把那个坏掉的，就是重新修补好嘛。哈，我在找这个，而且呢，在我面前为这个国呢站在破口黄土，这个中介者就是我们所谓站在破口黄土那个破口哈，使我不灭绝这国。后面这句话就很可怜，他却找不到一个哈，没有人做代祷者，没有人做中介者，没有人愿意站在那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站在神的面前来替这些人祷告。他说我找不到一个，所以上帝期待在他要公义的审判之前，是不是有一个人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耶稣这样的角色，愿意出来为这些坏人、这些就要接受神审判的人哈，向神祷告。亚伯拉罕这一次就扮演了这个角色，勇敢地站到耶和华的面前替所多玛城的人祷告。我们回到18章来看，创世纪18章。好，那么他就进前来哈，就是要侍奉的哈，所以就进前的意思就是开始要侍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亲近上帝哈，到上帝的面前。 刚才我解释的是站在耶和华面前，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近前，不只是在他前面，还要靠近，靠近。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节，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亚伦跟他的孩子要到里面来近前服侍的时候，要先把手脚洗干净，那里有一个大的铜盆，所以十九节，亚伦跟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进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要用水洗涤。所以进会幕那个进是进去的进，第二个是进坛前的进，就是靠近，就是要开始服侍的时候是接近神的面前，跟神亲近。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在诗篇的后面，耶利米的前面，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八百三十八页，八百三十八页，又提到有一种亲近是表面的，我们叫做嘴唇培养，就是嘴唇的亲近。他说这个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是很遗憾，就只有在嘴巴就是了。这个是参加敬拜团的危险，如果你参加敬拜团，就是嘴巴都唱得很大声，但是你的心是心口都敬神，还是只有嘴巴很敬神，那心就远离神，这个就产生不一致了。好，那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一节，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一节，九百二十三页，圣经说他们的君王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从他们中间出来，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提到那个执政者最好是能够跟神亲近，亲近可以了解神的意思，那可以做得更好。谁敢亲近我呢？那这个能够亲近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帮我们把那个神跟人之间隔开的那个幕子把它拆掉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希伯来书在新约的比较后面，第四章第十六节，新约三百十六页，在圣经的后末段，新约三百十六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提到坦然无惧，没有害怕的到上帝的面前来，为要得到恩典。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再往后一点，十章十九节，为什么我们可以那么大胆的到上帝面前呢，而不是躲得远远的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把这个隔开至圣所跟圣所的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已经裂开了。三百二十一页十九节，弟兄们，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个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那上帝只是摩西做会幕的时候要有一个幔子把至圣所跟圣所隔开啊，连大祭司都只有一年一次要那个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的时候要有公牛的血拿着才能够进去，而进去以前呢，必须要先拿那个香炉，把那个香放到那里晃晃晃，让那个整个都是香的时候他才可以进去。你的烟雾弥漫，就是里面黑漆麻乌的一片，然后进去，然后在那边一年一次。 而且还担心了，万一这个祭司哦没有洗干净进去的话，就见光死，一进去就会被耶和华杀掉。啊，没有人可以进去。我跟你讲，他们还绑了一条绳子在那个腰部，那个绳子要很长，留在外面。万一进去很久都没有出来的话，那个尸体在里面不能处理啊，要拖出来要埋葬哦。所以怕大祭司万一进去然后就不出来了，那也不晓得他在里面怎么样了，所以还留一条绳子哦。所以到神面前其实是有害怕的，因为我们都有罪嘛，所以怕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我们就要受审判。所以是因为靠耶稣基督把我们把这个幔子裂开，我们就不必要被这个隔开，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坦然的到他的面前来祷告，这是我们的恩典哈，扮演这个服事者这个中介者的角色。好，这个是近前侍奉哈。好，那我们来看他祷告的内容，我们回到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这里。好，二十三节，刚才我已经稍微讲过这个公义跟慈爱在那边跳动，跳动。十八章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个叫不分青红皂白，所以这个我把它称作以公义做起点。上帝啊，你应该分清楚，你只有处罚坏人吧，好人你应该会跳过去吧，你应该做这种事情。可是后面那一句马上就不是讲这个，不为城里的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那个就是坏人嘛，为这五十个饶掉全城的人，那这个是恩典饶恕，不是公义哈。所以我就说这里呢，这个祷告呢是以公义为起点，以恩典为目标。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逻辑的跳跃，逻辑的跳跃哈，告诉神说你不要 non-discrimination 哈，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都灭掉。你应该分好人坏人。上帝说会的，我会分。那然后他进一步说啊，既然有好人，难道你不为了那些好人就原谅那些坏人吗？啊，一原谅就是不分好人坏人了，就是通通不处罚了哈。所以他先说上帝，难道你不分好人坏人都灭吗？上帝说不会啊，我会分啊。那当然说哦，你分啊，有好人吗？不是吗？啊，这样有好人，难道你不为了？带两丢因哦，就是看着这些好人，然后就放那些坏人一马吗？所以在这里就是他很有技巧的，先从公义开始讲，可是马上就跳到慈爱哈。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跳跃，然后亚伯拉罕就要讲公义，然后耶和华的回答就是说慈爱，就说 OK， 我可以放过。那就开始进到那个五十个到十个的那个过程哈，那个过程。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爱屋及乌啦。那我的讲义的最后就是十八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哈，一次少五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叫 Holy Boldness 哈，神圣的勇敢哈，敢跟神讨价还价，你爱一个人，爱一个坏人，爱到什么程度，你就敢为这个坏人在神面前，应该怎么讲呢？西挪瓦挪，就是说死活我就要祷告了，就是一定要跟神要了哈，要到要不到不管，反正我就是要，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一直跟神要，一直跟神要。其实我讲这个时候很有感触哦。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一天三餐都为我们的老二祷告，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明知道他有他的自由意志，明明知道他有他的想法，我们也不能影响他。可是再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还是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回来啊！我不了解他的逻辑，他的不完全了解，但是就是当你那个爱有到的时候，你就会不管了、啊。你知道那个意思吗？虽然有一点在上面不好，是五十个讲到十个，有一点好像讲不过去哈，就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那种亚伯拉罕对那个索多玛城那种迫切那种爱吗？你知道这样的讲法真的是不合理啊！哈。五十个要换全城的人，那个已经不成比例，然后他又要开始要杀价，就是要开始要跟神说再少再少再少，那种那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你就是让就是放过他们啦，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我的感觉是亚伯拉罕那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不会为了坏人，为了那些坏人，因为他把好人的上帝根据要原谅坏人的那个条件一直缩小嘛，就是盼望说干不，因为亚伯拉罕不知道索多玛到底几个好人啊，所以他就说干不咋呗，你知道吗？ 他讲到说应该有吧，所以他就停了。可是后来还是灭掉了，可见那个城真的是十个不到，到底几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后来知道是神就只有救出那里面就四个人吧，就是罗德、他老婆，还有两个女儿，女婿都没有出来，女婿都没有跟出来。然后老婆因为珠宝忘了拿，转过去，然后就被那个热气一弄，那就站在那边。所以后来真的被救出来的是三个，跑出来的四个，那真的活命的就三个啊，没有十个啦。得了两，后来他们有一些故事，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哈。不过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敢跟神讨价还价。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曾经很爱某一些人，可是他们就是做不讨神喜欢的事情，他们就做得不好，那你会不会就是不管，就是还是跟神说，神啊，给他机会，神啊，给他机会，不管怎么样，你再给他一个机会。那个我的可能是亚伯兰的那个心态，那亚伯兰怎么那么，是为了只有为了罗德吗？因为他祷告，如果是为了罗德，应该是上帝啊，我的侄子在那边，你把他救出来，那就没事了，对不对？他是说，如果有这几个好人，你能不能换掉那一层的人？所以他最后目标不是罗德，是坏人啊，那一群坏人。你可以说亚伯兰是得到神的心啊，因为神派耶稣来地上不是为了好人，是为了坏人来的。神的心是为了罪人来的。我让你强调说，为好人没有什么伟大啦，因为我们都为好人祷告，为好人求情，为好人就是跟神祷告。可是为坏人我们就比较难了。我一开始我就有这个感触，就是说不容易，因为那个人真的是，特别是欺负过我的坏人，你要我为他祷告，我不叫上帝给他打就算很好了，就是说我放过他已经不得了，还要为他祷告。所以这里面那个你内心对那个坏人的宽容跟饶恕要到某个程度，你才会打从心里为他们祷告了，否则我觉得不容易了。就是不报复已经是很不得了了。我们看马太十五章好吗？马太十五章二十二节，好，这里提到一个迦南妇人哦，那个为他的女儿，那种这个锲而不舍的祷告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二页。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底，推到推罗西顿，这是外国哈。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一言不答，门徒进起来说：“哎，这个女人在后面一直吵吵吵，你做一点事情，就是让她离开，我还擦咖啡去，一直吵哈，就是。”所以门徒不是爱心啊，门徒是说赶快处理，然后就不会在后面麻烦，因为我们要做事情，他在那边吵得要命哈。然后耶稣说：“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这句话就是拒绝，因为这个是外国人。他说：“我的主要的目标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不在我的服侍范围啊。”所以那个妈妈就跑过来说：“主啊，帮助我。”然后他的回答就不太好听哦，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以就是说，神要给我的目标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没有做完以前，我不可能把这个给你啦，就再把它比成狗哈，这个就是有一点要激怒他，那看他会不会就算了，你把我骂成狗，那我有自尊心了哦，我就走。这个妈妈不管呢，为了这个女儿要得到神的恩典哦，狗就狗吧哈。所以你看二十七节，他说：“好啦，是啦，我是狗啦，但是总有饼屑掉下来吧？你的饼是要给孩子吃的，我也知道不给我吃的，但是难道没有那个悠悠啊？小孩子吃了总会掉几个。”小饼屑那个给我可以吧？所以他说：“我只要你一点点就好了，你不把我当人都没关系，只要给我的女儿一点点恩典。”所以这个妈妈真的是不得了哦，她就是接受我是狗好了。你看二十八节，耶稣马上就回应了。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她的女儿就好了。这个就是我想要表达那种看起来耶稣好像不理她的，好像拒绝的。可是这个妈妈就是锲而不舍哈， 就是不放弃。有时候我讲一句话说，只要还在呼吸都还有机会。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你亲人，你在为他祷告，然后就是怎么样祷告好像都不好，就是都一样。希望我们就抓着这个功课，学会那种锲而不舍，只要他还在呼吸我们就不放弃。其实我今天强调，这是一个带导者。带导者有时候是很累啊，有时候有危险，有时候很痛，因为祷告半天，你帮他祷告的人不一定会对你好，有时候反而会嘲笑你或是会欺负你，但是你就是不放弃。就像亚伯拉罕这样祷告，虽然最后他是失败啊，因为他的祷告没有成功，可是他那种不放弃的留下给我们很好的可以学习。好，下面我有三个小小的分享。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帮助索多玛，即使这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他是直接去帮助他，记得那一次是罗德被那个什么这个四国联盟来，不是那个五国就是本来进贡后来就不交税嘛，那不高兴就来啊，结果就是整个都被灭掉了，然后所有东西都被抢走了，罗德也被抓去了。那亚伯拉罕就哦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去把他们都救回来，包括索多玛城的人都救回来。啊，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是把手哈，他自己的手下去把索多玛的问题解决掉了。那索多玛的王就回来说，因为他东西都被抢走了，被抢来就说，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说啊，财产都给你了，按人还我就好了哈。那亚伯拉罕说不行，这个人家会说我就是靠这个成为大国，说东西我都不要，只是陪我去的那个需要一点那个车马费，你给他们就好了哈。我一根鞋带都不拿哈，那一次很特别的例子。不过那个就让我知道说，索多玛帮助亚伯拉罕帮助索多玛，那是第一次，那一次是直接的他去帮助。第二次是上帝，这次敌人不是外国人，是上帝，上帝自己要来灭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知道他去帮助也帮不了了哈，他只有说看上帝能不能改变心意，就是跟神祷告。所以这次是祷告，所以我这里提到说，有一次是直接的帮助，这个叫做爱心；有一次是恳切的祷告，恳切的代求，这是信心。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好吗？加拉太在哥林多的后面，新约266页，这节我常常喜欢用，你们如果有兴趣把它背起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这个是加拉太教会一直在变要不要割礼的问题。那保罗说啊，其实重要不在那里了。有人问我说受洗重要不重要，我说重要也不在那里了，受洗只是一个仪式，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改变。那你改变是什么？这里提到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洗礼不洗礼，都全无功效。下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很喜欢这句话，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仁爱，我把它称作爱心，一个叫做信心。这两个好像两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这个信心能够让你产生爱心的，这个信心才有效。讲白点就是这样。所以对上帝的信心能够让你产生对人的爱心的才有效。如果你说我对上帝有信心，但是你看见人有需要你却没有爱心，你这个信心就是没有让你产生仁爱的信心啊，就是没有效。那我以前讲过，容许我再稍微讲，就是说我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少，我对人的爱心才能够有多少。信心跟爱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信心是相信上帝会供应我的需要，爱心是我有的愿意帮助别人的需要。那这两个关系是很直接的。如果我真的相信上帝会供应我的需要，现在我看见别人有需要，我就敢把我所有的拿去帮助别人的需要。因为我没有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上帝会解决我没有的困难。如果我嘴巴说我相信上帝会供应我的需要， 可是今天别人在我旁边马上就有很大的需要，我手上有，但是我担心明天万一我给他，明天我就没有，上帝会不会给我？我根本不敢相信，所以我今天就不敢给他，因为我要为我的明天考虑嘛，我要保留。所以这个信心跟爱心我觉得是有关的，有关的。而且上帝将来审判你是根据你的爱心，而不是根据你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使人产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仁爱是最后的结果，信心是爱心的前提，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耶稣说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在分三两绵羊，不是说你有信心你没有信心，而是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生病你来看我，我在牢里你来探望我，那些都是人对人的爱心的表现嘛，对不对？那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到一个程度，他们对人的欠缺他们有爱心，所以最后的审判是用爱心来分的。如果你不把信心加进去，那就好像佛教的，就是说你积功德嘛，你做好事，你帮助人，那你将来就上天堂，对不对？那这个是断章取义，因为那一些人都是称呼耶稣做主啊主啊的人，所以信心是一个没有被讨论的前提啊，在那个最后审判里面。所以神是针对相信他的人，要求你们相信我到一个程度，你们对有需要的人，你们的手放得开吗？有爱心吗？那我要讲的是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我看对一个索多玛这个城来讲，他不止祷告，必要的时候他会自己下去帮助索多玛。所以我说圣经记这两个故事，一次是他自己用自己的危险冒险去把索多玛城的人救回来，这是爱心的表现。另外一次是他没有办法了，他就跟神祷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这两个应该是有关联的，不要把它分成两个事件没有关联。而且让我们能够检验自己的信仰的是爱心，因为信心是在里面，很难检验，只有上帝知道你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可是爱心是众人看得到的，而且常常是让别人会有兴趣来对上帝有信心的，是因为你对别人的爱心而让他开始考虑要不要对上帝有信心。对，爱心跟心我觉得是一个像一个循环，就是很少人因为别人的信心得感动，你有信心的一定到会逮鸡，对不对？ 你信上帝，可是当你把上帝的爱活出来的时候，人家感动的是因为你看见你的信仰产生那个爱。我会信教是因为南医师那个爱的表现，怎么样？那个是很实际的啊，就是真的有困难他真的就下来帮你了嘛。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变成太信心然后不讲爱心，那简单就是说来啊，咱来祈祷。哦，我们用信心到什么？那个不是不对，那个不是不好。可是如果你能做什么，你都不做，你就只有祷告的时候，那就陷入那种只有信心的，那就可能上帝也不一定会听你的祷告。上帝会说：“啊，你呢？你能做什么？你能做的你不做，你只有祷告，那就不一定有用。”哦，所以在这里我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亚伯拉罕跟索多玛的关系，一边是信心，一边是爱心。然后我联想到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的，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再来，我们提到恩典有没有极限？亚伯拉罕跟上帝祷告，从50个开始讲到10个，所以亚伯拉罕可能认为说10个应该是极限，可是没有。因为那个城没有10个，所以还是被灭了。那么到底上帝的极限是几个？根据整个圣经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不是零个，是一个。那一个就是耶稣。所以全世界只要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义人，愿意牺牲他的生命，上帝就看着这个人的面子，就可以原谅全世界人。这是基督教讲的一个很奇怪的，基督教就是这样讲，就是说有一个人他为了全世界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他的生命，上帝就看那个人就可以原谅愿意信他的所有的人。这是基督教讲，所以不是没有极限，不是说上帝救所有的人，那个叫没有极限的，那个就叫做普救论。所以我后面有讲说反普救论，当有一个的时候，那个表示上帝还是有条件，你知道我意思吗？还有一嘛，如果零的时候就是没有条件的。我不管你有没有义人啊，反正所有坏人我都圣经没罪， 就是上帝就吃掉公义，知道吗？就不处理的，反正义人、好人、坏人，我全部都把他上天堂。有人这样讲，包括基督教的牧师也有人这样讲。啊，这个我们叫做普救论 （universalism）。上帝如果是爱，上帝应该原谅所有的人，不管有没有义人，有没有人付代价都不管。那种讲法就是用慈爱来消灭公义的神学，能了解吗？就是慈爱就不讲公义，可是上帝是公义的，他不能不讲公义，那怎么办？上帝就把他要讲的弄到最小，而且那个代价就由他自己承担，就是由耶稣基督，他上帝的第二位上帝，他自己来承担这个。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就是把上帝的公义跟慈爱同时表达出来的一个象征，虽然它是一个简单的这样子哦，因为在上面我们看见上帝对罪的审判的公义，也看到上帝因为耶稣的死对所有罪人的饶恕的恩典的慈爱，所以十字架同时满足了公义跟慈爱。在亚伯拉罕跟上帝的讨价还价当中，就是一直在讲公义慈爱，公义慈爱。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上帝说既公义又慈爱，如果把公义拿走，就是没有条件的救所有的人，就是放弃公义只讲慈爱，这个是普救论的人他们想要讲的。我觉得圣经没有这个，圣经没有同意这样，圣经说需要有代价，那个代价是耶稣基督所付出的。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这个就是我说的底线，不是零个，是一个。亚伯拉罕是讲到十个。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214页，只是过患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患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恩赐，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吗？因一个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审判是由一个人而定罪，恩赐乃是许多过患而成义。一个人的过患死就作王，何况那些受洪恩门神所赐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一次的过患众人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被称义。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一人的顺服顺从众人成义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底线，就有一个人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那个人我们称作耶稣基督，这是基督教所讲的。亚伯拉罕是说十个人，他是希望借着这十个人让全城的人可以免除死亡，他用十个做底线，其实上帝是说一个就可以。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代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是说上帝的主权会受人的祷告影响吗？如果不会，那为什么要祷告？如果会，那上帝够主权吗？所以这里有一个难解的两难，就是说人的主权跟神的主权互动的时候，那我最后我的答案是说，上帝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的主权里面包含了亚伯拉罕的祷告在他的主权里面。这是我的解释，就是说一个好的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会把学生的自由意志包含在他的教导里面，我们叫循循善诱，就算是学生做错误的决定，老师还是有办法，不是把学生否认，而是从学生的错误当中再慢慢的把他导正。所以老师的主权，老师决定是要把学生教会这一门功课，这是老师的主权，可是不一定要把学生的学习过程当中错误的决定整个抹杀掉，就是学生你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你就是听我的就是了，那个叫做阿爸型，我们叫填鸭式的，就是我们容许我们的学生有自由，可是这个好的老师他会了解一个学生在学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犯错，他会做这个会做那个，他会把这个都包在他的教学里面，我要讲的就是这样意思。所以老师的主权并不否认学生的主权，学生的自由，可是他还是他要教的还是他可以有办法把这个 好的学生慢慢教到会，经过错误经过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主权 是可以把人当中学习祷告啊、换座啊什么都包在里面，包括人的自由抉择，到最后上帝的主权还是他的主权，是可以包含人的自由在里面的主权。这是我最后我自己试的一个诠释，大概是这样哈、哦。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有没有人要发表你的意见或是问题？有吗？那嘿，我们不知道啊、哦。我答案说，如果求到一个，上帝也会听了。这是我们从整，我们是啊，事后圣殿，我们看到最后，上帝是看着耶稣一个就圆了。上帝没有说零个，上帝不会啊。这是我的刚才我在解释，就是说不会变成无限制，是有一个底线，那个底线就是一啦。那亚伯拉罕可能不好意思吧，他觉得说。从五十讲到十的哈，已经太过分了。要讲到一，他讲不下去了，我都不晓得啊，一有没有？我们不晓得，因为罗德算不算那个一呢？我们不知道，还是他也是罪人，只是蒙恩的罪人而已。因为耶稣还没有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不晓得。不过故事就是说他讲到十，然后就停了哈。嗯，还有吗？对，是义仆没有错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哈。包括约伯哈，就是这个人是义人，完全哈远离恶事哈，其实都有罪啦。这是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义人在神面前称为义人的，其实在神的绝对标准里面还是罪人啦，只是比别人比起来可能比较义一点啦。这是我的解读啦。世界上没有那个义人就不需要耶稣的啦，因为他就根据上的义人，他就上天堂了。那可是圣经说，在这个地上哦，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义人，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就是他被称为义人，可能是大家看他是义人，可是在上帝面前不一定就是这样。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也是罪人啊。有的圣经讲得很清，有的是没有讲那么清楚。像约伯，我们不知道犯什么罪，甚至只有就是要解他的苦难，所以就说开始说他是义人，然后后面就说他很倒霉，就是一大堆可怜的事情。那下一次我们要谈的是一个不容易替我祷告，就是索多玛吼，跟今天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同性恋的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传统的教会在谈同性恋的时候，都把创世纪十九章拿来做同性恋是犯罪的一个圣经的根据，所以创世纪十九章的解释就这是现在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争议，重要的争议。我有我的解释。我会跟你们讲的是我的解释，不是正确的解释，这样懂吗？我先讲啊，就是说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目前所接受，也许过一段时间我再读到更好的解释，我会把这个丢掉。那所以也替我祷告，因为当讲到比较争议的时候，我希望我能讲清楚，我希望你们会听清楚，或者你们会被误导，会说蔡牧师说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我不一定是讲那个意思，就是有时候听的跟讲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误差哦，所以好吧。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只是亚伯拉罕在你面前跟你的几句的对话，我们看见代祷者的不容易，我们也看见神你是渴望找到这样的一个代祷者。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只有查看圣经知道亚伯拉罕，我们慢慢的鼓励自己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中介者，愿你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不只是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所认识的需要神的恩典的人祷告。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